弟兄姊妹平安。今天要讲的经文是来自约翰福音三章14至21节。首先抛下书包先，就我今天所选的经文，其中由16至21节呢，个人就认同啦，认同D.A. Carson 加信博士，即是2012年在港九培灵已经大会担任讲员的那位加信博士的讲法，就是说作者约翰对耶稣这段经文是作者约翰使徒约翰对耶稣基督和尼哥德慕，或者是旧译尼哥底母，如果讲错尼哥底母大家不要介意，因为惯了有尼哥底母，是对耶稣和尼哥德慕的说话一种延伸性的解释和评述来的，就不是耶稣讲的。 OK， 那从上文下理里面，我们都看到很难相信这段说话仍然是耶稣和尼哥德慕在讲的，应该就是作者对耶稣讲的说话加以解释，是作者在主耶稣升天之后，在圣灵引导之下记录和反思耶稣在世的言论的时候，他明白了，所以他加上自己一个详细的解释。圣经学者一般都相信整卷约翰福音里面有两段这样的经文的，有两段这样的延伸性的解释的。第一段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第二段都是在第三章里面的。第三章里面的3章31至36节，3章16至21节，使徒约翰是尝试解释耶稣所讲的重生的意思的，所解释耶稣所讲重生的含义是什么。这一段经文有人就争论是由14节开始的至到21节的，不过呢就这个不影响经文的完整性，所以可以在这里我们不讨论。但是3章31至36节就使徒约翰解释施洗约翰为什么说自己必须要衰微，而耶稣基督必须要兴旺，因为只有从天上来的耶稣才是真正使人重生得生命的那位。既然是延伸性的解释，要理解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3章14至21节的内容，就必须要看回前面的内容，即是耶稣和尼哥德慕的对话。就照我们现在就经文，我们大家很多我想都没带圣经啊，扎身又带好啊。咁啊，我们一起看看读一读由3章1至13节。好啦，不如咁样，我读单数，你哋读双数 ，OK？ 好，1、2、3，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德慕，是犹太人的官。耶稣回答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耶稣回答：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惊讶。尼哥德慕问他：怎么能有这些事呢？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
我对你们说天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对你们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
除了从天降下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 咁啊，呢段经文我谂，如果大家有印象，喺我年几之前都曾经讲过噶啦，曾经讲过呢段经文嘅内容。咁啊，当时我嘅要点系集中喺重生嗰度。我今日亦都再一次好简单咁重述翻啊呢段经文，主要系讲啲乜嘢？然之后我再接落今日讲到经文喺尼哥德慕同耶稣嘅对话当中，耶稣两次郑重咁同尼哥德慕讲：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入神嘅国。人若果唔能够重生，若果唔能够从水同圣灵而生，就唔能够进入神嘅国。但系从尼哥德慕嘅回应，我哋睇到佢系唔明白乜嘢系所谓重生，亦都唔理解点样去重生。耶稣所讲嘅重生，单从字面解系第二次出生啊。希腊原文更加系从上而生而嚟嘅意思噶。耶稣的意思即是说，这个生命不可能由人的肉性、人由人的肉体生出来的，所以是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圣灵生的就是灵。这个重生的新生命不是从我们人而得，而是从上而来的。简单来说，这个生命就是从上而来的一个恩典、一个恩赐、一个礼物。这个就是耶稣讲的要点，重生的要点，从上而来。从上而来，我想是现在现代人很多人都不喜欢听一个词语来的，是不是？从上而来的东西嘛，由上而下来的，总是令到我们觉得不开心的。长官意志啊，权威性的指引啊，你真是大声压死在我，没得选择，没有 choice。我只能被动地接纳，是不是呢？身为一个反权威的后现代社会里面，我们都喜欢去反抗权威的，是不是？不单止是对政府，我们在家、在学校、在公司，我们对里面的权威，我们都很多时候我们是不喜欢听从的，是不是？我们都有自己一套的。生活在这个自我的后现代社会，我们都是选择这样做的。上年的占中行动，你知唔知有一句説話到我到而家我都好難忘記？你知唔知一句咩説話？嗰句説話就係、是：冇人可以代表我，冇人可以代表我，即係話冇人可以話事，人人都可以照住自己的意思去做。我聽到呢句説話，我就知道冇啦。呢個行動一開始嗰陣。就算你几浩大，几多人支持都好，这个行动最终是注定要失败，因为没有人可以代表我，每个人都任意而行。看得到的权威，地上的权威我们都不愿意去听从，看不到的在天上的权威，我们就更加会不听。神的权威我们就更加不会选择去服从。看不到的，大家有冇去過虎豹別墅啊？呢個令我諗起虎豹別墅，喺香港島嘅大坑啊，有去過舉手。坑度啊，都好多人去過啊。琴日就好多年輕人未去過，琴晚。咁啊，我未去過香港呢一個，我去過新加坡嗰個。虎豹別墅出名係乜嘢啊？將啲十八層地獄係啊，大家都知啊。那裡的原本的主人家就是將一些 中國民間信仰、用一些公仔形象化表現出來，最出名的就是十八層地獄。他意思是什麼呢？意思就是原意就是叫人家，你看到如果你 在地上你行差踏錯，將來就會受到這樣的刑罰，將來就會受到這樣的刑罰。你去參觀的時候，你可能會覺得哎呀很噁心啊，但是公仔其實粗製濫造，我成麻地咁啊！睇嗰刻你会心怯不怯？睇完之后出嚟之后，你会唔会受到影响？唔会。结果系坏人仍然咁多，衰嘢仍然咁多。我哋基督教冇咁样形象化咁去吓人，我哋冇将个地狱形象化咁去吓每一个信徒。我们只是警告每一个人，最终我们必须要面对神，面对从祂而来的审判。结果是怎样？结果一样，很多人是不会听，更加不会听。 我哋人總係會犯上一個錯誤，以為自己可以自己搞掂，靠自己就得啦，靠自己理想可達到。我唔需要阿救主嚟打救我，我自己可以搞掂，就任意而行。任意而行嘅結果就係俾我哋自己嘅意念去控制，有時甚至係以唔公義嘅手段去爭取公義。最近流行嘅所謂嘅光復行動，令我聯想起嘅，你知唔知係乜嘢啊？就係、是、伊斯蘭國嘅殘暴虐殺，同樣都係為咗一個佢哋認為好崇高嘅理想出去行動嘅。但係最終驅使佢哋行動嘅背後嘅動力係乜嘢啊？除咗仇恨之外，我睇唔到其他嘢啦。講翻恩典，恩典必然係從上而下嘅，亦都必然係要求人要被動咁去接受，被動咁放低自己先能夠去接受到呢個恩典。呢、這個恩典就係神所賜俾我哋嘅新生命。所以有關呢個新生命，耶穌喺三章十四、四十五節係咁講噶。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必照样被举起，叫一切相信他的都得永生。这个耶稣是耶稣引用民数记二十一章摩西举蛇的故事。他其实很轻描淡写地回应尼哥德姆，这个不明白的尼哥德姆告诉他，世人要得生命唯有是当人子被举起的时候。当年以色列人在旷野因为反抗神，神放蛇去咬伤他们，惩罚他们。而摩西在为百姓代求求宽恕的时候，神应许摩西做铜蛇摆在杆上，只要悖逆的以色列人举头望向蛇，就能够得到医治。同样耶稣指出的，今时今日人只需要好像当年以色列人 举头望蛇一样，望向十字架上的人子耶稣，回转归向人子，就可以重生，就可以得到新生命这个恩典。耶稣没有详细地跟尼哥德姆解释重生的真正意义，司徒约翰就在下面十六至二十一节开始为耶稣做一个详细的解释。三章十六节，相信大部分基督徒都很熟悉了吧？三章十六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如果你是自细你在基督教的幼稚园或者小学读书，我想 你一定记得这句金句、是必背的，是吧？可以说是金句当中的金句、有人这样形容三章十六节、是全部福音要点的缩写来的，全部福音要点的缩写来的。他将福和祸、生与死的道路清楚地摆在人的面前，要求全人类去作出抉择。犀唔犀利啊？福音当中的福音啊，金句当中的金句啊。不如我们一起读一次好吗？但我要大家一起读的是十六至十七节。好，一二三。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一的儿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到世上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使世人因他得救。
三章十六节，在十六节入面的确是包含了福和祸、生与死在当中。有一个非常积极正面的信息在入面，就是神爱我们，爱我们每一个人，爱到一个地步是将他独一的儿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正正就是这一句当中也都隐含了一个很负面、很消极，甚至是很恐怖的事实，就是假如神不爱我们，假如他没有将独生子、独一儿子赐给我们，世人要面对的就肯定是灭亡，没有一个例外。所以选择只有两种，永生和灭亡，没有第三种选择。在这个十六至十七节那里，我们看到的是作者要强调的是什么？ 强调嘅系唔在乎人做乜嘢，而系在于神做咗乜嘢。系神差佢嘅独生儿子降世，降世目的唔系要定罪，而系要人得生命，要人得生命。咁或者你可能会反问我：既然神嘅目的系拯救世人，要世人得生命啦，咁点解仲要世人灭亡呢？点解仲要世人灭亡呢？十八至二十节嗰度，你见到使徒约翰不断咁以信同不信、光同黑暗嚟做个对比，去解释人点解会得拯救，点解会遭灭亡。其实整卷嘅约翰福音其中一个主题，好重要嘅主题，就系强调耶稣系光同生命。耶稣系光同生命，而我哋世人本身就喺黑暗入边，本身就已经选择喺黑暗入边同神对抗，喺黑暗入边拒绝光，拒绝生命。就正如好似约翰福音一章开头个引言一章四至五节咁讲。生命在祂里头，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面，但是黑暗却不接受光，黑暗却不接受光。所以十四、十九节那里说，不信的人未定罪，是因为他们爱黑暗不爱光，所以选择在黑暗当中拒绝光的人，本身就已经选择了灭亡，不是神选择灭亡他们。不信啊？你会不会觉得不是啊？我有时都很喜欢做好事的，但很多时候你明知是好的，你为什么你不去做呢？有些事你明知是好的。很多时候我们都记得的是什么？使徒保罗提醒我们，立志行善唯有得我，只 行出来由不得我。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我们真的，我们真的喜欢光？我们不是的。而且很多时候这些是不是 神要我们去选择黑暗的？不是的，我们自己选择的，是天生的。就好像我女儿那样讲大话，开始讲大话，其实很早之前开始的了。她明知是大话，在大人眼中来讲是很蠢的大话，她都仍然讲。我教她的，当然不是我教他了，我都不知道怎么来的。但是他选择这样做，自小已经选择这样做。所以我很多时候很猛的，一听到他说我都不是，不是什么，我就想打他的了，真的求神怜悯，真的控制我的情绪，真的不知道怎么来的。但我们是人，我们自即生出来我就选择黑暗，我们选择灭亡，神没有选择灭亡我们。神的选择是什么？三章十六节，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一儿子赐他们，叫一切信他们的永不灭亡，反得永生。神的选择是什么？罗马书五章八节，唯有我们仍作罪人的时候，基督为我们而死，神的爱就在这里向我们显明了。唯有我们仍然作罪人的时候，基督已经为我们而死，这就是神的选择。神爱仍然作罪人，仍然选择不信，我就已经选择了差派的独生儿子降世，去拯救凡是愿意相信，从黑暗回转去光明的任何一个人。是神主动地向仍然作罪人的我们去施行拯救。重生这个字，记住，重生这个词原本就是一个被动的动作来的，是一个被动的动作来的，不是人主动去重生，而是被动去接受神从上而来而下的恩典，是从上而来的一个新生命。所以他这样说，世人之所以能够得生命，得新生命，不是因为我们相信，而是因为神先派他的儿子钉身十字架的结果来的。不要以为我否定信心啊，信心无可否认，无可否认是令我们得拯救、得生命一个重要一环来的。
我哋相信系因信称义，唔系因为行为称义。但系记住嘅说话，信心唔系我哋世人得拯救得生命嘅真正起始点。真正起始点系神主动嘅先出手，先差派主耶稣基督降世，系主耶稣先走上十字架嘅结果嚟嘅。呢个先系我哋得救嘅得生命嘅真正起始点。世人重新得生命的过程是神爱那些与他为敌的世人，并且差遣他独生子降世。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之后，我们这班世人，我们听到了，相信了，愿意接受圣灵的感动去回转，以致出死入生那时候，我们才能够从圣灵当中，圣灵我们心里面动工，以致我们得新的生命。这个完全是神主动的行动，不是靠我们世人的自己的作为，是神主动的工作。就正如好像二十一节这样讲，实行真理就近光的人，他的行为是靠谁？是靠主而行，靠神而行的，是靠神而行的。神爱世人，以致主动地拯救我们。这个不单单是新约圣经里面的信息，神立志拯救世人的心意，其实早就已经在旧约里面向我们陈明了，他已经铺排了计划。在创世纪早就已经讲了，神早已经为人预备，信心之父亚伯拉罕被要求献上独生子以撒的时候，最后结果大家都知道，就是神以自己早已经预备的羊羔去代替。神早已经预备了，经文这样说，亚伯拉罕看到，看到一只公绵羊的角前在灌木当中，亚伯拉罕就牵这只公绵羊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创世纪22章13节下这样说，14节怎么说，亚伯拉罕称那地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山上必有预备。耶和华必有预备，他已经预备了一只羊羔。同样是父亲，同样是父亲，最终亚伯拉罕没有失去他的儿子，但天父上帝就让人子在十字架上流尽他的血。同样是儿子以撒，最后高高兴兴地跟父亲下山，人子耶稣就被无情地举起来。主神拯救我们，神主动地拯救我们的心意，不单止是创世纪的显明，在以色列人出埃及记的前一晚，第一个逾越节晚上，也都再一次显明出来。我们宣受家很快在接下来的受难节里面，在教会举行，我相信是第一次了，第一次的逾越节晚餐，来纪念神的拯救，基督的牺牲。逾越节的缘由就不由我讲了，由一个专家去讲了，由宣道会荔湾堂的牧师讲，我播一段片给大家解释，也都当是作为我们的受难节晚餐一个宣传。下个星期我们会再有短片再详细介绍。有没有声音？
好，我就同大家讲讲逾越节嗰个嘅缘由。圣经话俾我哋听，喺出埃及记，当新嘅王兴起嚟嘅时候，呢班以色列人经历到两件好惨嘅事。第一件事就系佢哋被奴役去和犁同埋做砖。第二件事就系佢哋嘅初生嘅婴儿被杀。所以按照圣经所讲，他们开始向神呼求求助，神就差派了摩西回到他们当中去帮助他们。但是当一次又一次，当摩西同一个的法老王交涉的时候，法老王都不就范，所以摩西就告诉他们，将会有一个的灾跟着一个灾来到，他要放人。就是这样去到第九个灾，而这个法老王都仍然不悔改，仍然不去放人，所以神就在这个出埃及记晓谕 话俾以色列人听，将要喺其中一个晚上，佢哋会经历到整个埃及会经历一个嘅长子被杀嘅事，但系唯一幸免嘅就系班以色列人。所以逾越节衍生咗三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系纪念神大能嘅手去拯救佢哋，其次就系神越过以色列人嘅门楣，冇入到去杀佢哋嘅长子。所以第三个意思就是神正正的保护他们。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逾越节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就是我们会看到一方面是神救赎的手在他的子民身上做了奇妙的工作，但第二方面就是表示了我们基督徒作为一个神的选民，我们是以信心去经历神的拯救。这个就是逾越节的缘由了。
可以停了，好短啊，唔夠啊！下次我哋再播，係再詳細啲講個整個逾越節晚餐嘅其中一啲當中嘅禮儀啊。咁啊，預備大家嘅心去準備逾越節。咁啊，呢度睇到馮牧師所講嘅神越過以色列嘅門楣，冇去擊殺佢哋嘅長子，神拯救咗以色列民，亦都將佢哋帶出從埃及為奴之地帶出去曠野入邊。神怎样越过这个门楣呢？在出埃及记十二章我这样说，神吩咐以色列民每一家要取出羊羔，羊羔吃了之后将羊的血涂在房屋的两边，房屋的门框和门楣上面。这个羊血，这个羊羔的血，在十二章十三节说，作为记号，我见这个血就逾越你们，我击打埃及地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这个就是逾越节的来源，是神的拯救，神藉着羊羔的血去拯救以色列民。以色列民是因着这个羊羔的血而被拯救，今时今日同样，我们世人是因着基督的血而被拯救，神的心意已经一早显明了。以色列人做过什么值得神去拯救他们？有做过什么是值得神去拯救他们？没有，他们没有做过什么，他们只是被动地回应神的吩咐，将血用信心将血涂在门楣上面，以致他们被得救。以色列人和埃及人有没有分别啊？基本上是没有的，他们都是悖逆的人，出到埃及之后在旷野里面他们反抗和悖逆神。以色列人和埃及人以致任何世界上的人，包括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分别，都是喜欢黑暗，都是不喜欢光的罪人。得拯救得救赎完全是神的恩典，神主动的作为，完全是神早已预备作牺牲的羊为我们牺牲付出的代价。神主动地预备羊羔，主耶稣基督在日期满了之后就主动在世上作出牺牲。在客西马尼园，耶稣曾经很痛苦地流泪祈祷，请求神将这个苦杯，这个十字架的苦杯移开，但最后他以一句说话，不照着我的旨意，愿你的旨意成就而结束的祈祷，然后坦然地主动地走上十字架的苦路。这些一切都显明了神主动的拯救行为，是父主动地献上他的爱子，爱子亦都主动地走上牺牲的十字架。神主动给人得救赎，正正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全部内容。面对这个主动的拯救，世人反应是怎样？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个神主动给你的礼物，以致你能够进入光，
以致你能够得生命。在座各位，如果你是未信主的，你仍然可以有选择，你可以选择拒绝，主动地拒绝神的恩赐，但更可以做的就是被动地接受祂的礼物，得到这个新的生命。你不需要有太大的反感，因为这个不是强加于你新的长官意志的一个你没有选择 的东西来的，而是你可以选择拒绝或者接受的礼物来的。但我愿你能够接受这个礼物，这份主动给你的礼物。已经信主的各位，已经确信自己重生的基督徒，三章十六节以至整段一至二十一节的经文，对我对你又有什么提醒？在受苦节即将来临这段遇苦期里面，当我们准备纪念主耶稣主动的牺牲的时候，感谢这个从上而来的这个恩典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我们值得学习？在当中我们有什么可以为我们现在的属灵境况去，或者至少去做一些反省？你会不会有时感受到你现在这个今时今刻的光景是停滞不前？如果是的，你知道你不会甘心，你想改变。尼哥德慕不甘心，他想改变，所以在夜间，在夜里面来见耶稣。正如我刚才所说的，约翰福音里面夜黑暗这词是象征，有很强烈的象征意义，是用来表达一个人在道德和属灵上面那种黑暗的光景。所以约翰福音不断地提到黑暗和光明，要趁着仍然有光，我们要做事。人在黑暗里面，我们走不到，会跌倒，因为我们没有光。约翰福音以耶稣为世上的光，全本书都充满了这种光明和黑暗对比的时候，尼哥德慕在夜里面来探访这个世上的光，就正正表明耶稣尼哥德慕他想渴求这个光，渴求尼哥德慕正处于一个黑暗当中，渴求世上的光。耶稣就指引他得重生，从上而来的一个新的生命，再一次从上而来得到一个新的生命，完全是神的作为。你今天愿不愿意再一次在上帝里面再重生，再一次谦卑地被上帝塑造你的生命？在我们今时今日这个充满未知的时代，一个充满未知的这个城市里面，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学校，在我们的职场里面，我们都面对很多未知的情况的时候，我们难免会感到迷失，甚至有时是好像完全地走失一样。在这个时候，你会不会真的肯定和信任那位由上而来赐给我们新生命那位？定是你会慢慢地慢慢地去相信和依靠你自己，以致我们越走越迷失？面对这个世界，当我们越来越相信我们自己或者依靠我们自己，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会产生的是两种很极端的反应。信主的人两种很极端的反应，第一种就是我们会放弃我们的信仰，随流而失去。这两天我看到两则至少令我很心痛的新闻，第一个就是中大的同学，听着，中大新亚书院学生会和非政府慈善组织的合作，在书院新亚书院里面的自动售卖机旁边放置避孕套，去供学生自由索取。根据新闻所说，计划推出至今半年之内已经派出了1200个免费避孕套。新亚书院学生会代表甚至说，计划如果反应理想的话，想着推广整个中大的校园，甚至是其他的大专院校。你听了这个新闻，你有什么感想？ 美其名就是推广安全性行为和预防性病和艾滋病，实质上是推广什么？纵欲。我经常已经听到很多未婚的信徒有婚前性行为，已婚的有婚外性行为。我甚至很惊讶地听到有些信徒，他们居然不知道神厌恶这些行为，以为神是爱，在爱里面没有害怕嘛，大家相爱就可以了，做什么都可以了。但是记住，若果不是一男一女的婚姻里面，没有所谓的安全性行为，绝对没有的。再奉劝一句，未婚的你，如果是未婚的你，千祈不要单独和你的异性朋友出外旅行，你只是会放你自己在试探当中。这个不是我站在台上站在道德高地跟你说，这个是从我个人的经验告诉你，不要轻看，不要将自己放在任何试探当中。第二个令我痛心的新闻，我想大家都可能听过，美国长老会修订他们所谓的婚姻定义，认同同志婚姻。可悲的，这个大宗派日渐远离了圣经的教导，只是盲目地追随这个世界潮流走下去。我相信，我也从我的经验看到，过去我在美国十几年的经验告诉我，从来兴我教会就只是紧紧跟随神的教导而走的教会。美国长老会过去十年已经流失了50多万的教众，很难想象他之后他要面对的是什么日子。面对这个世界越来越多的挑战，甚至是很多有形无形的压迫的时候，我们信主的人你会怎么做？你会不会好像第一世纪的信徒一样，宁愿自动走去斗兽场，宁愿自己走上火柱刑具上面，定是你会选择找只脚去踩住十字架，去放弃你的信仰，跟着跟世人一样走世人的道呢？光明和黑暗你会怎样去取舍呢？靠自己面对这个世界。第二种反应是你不甘心堕落到这样，跟住你因為睇唔到出路，而越走越極端，以極端嘅手段去面對呢個世界。嗱，之前有位朋友傳一篇文俾我睇，指出話今時今日香港年青人係唔單止淨係看重物質嘅，對理想有比前一輩有更多嘅堅持同追求。呢個我認同嘅，我認同。真係好多今時今日年青人，佢哋越嚟越開始佢哋堅持佢嘅理想。但係其實呢句説話啱咗一半啊！其实任何时代的年轻人都应该是坚持他们的理想，应该不单只是看重物质，而是任何时代的年轻人都应该理想，应该对这个世界不甘心，否则这个世界是没有希望。但是不甘心，如果你是用自己的心意不甘心，带你走的路是什么路？在1995年3月20日，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日本奥姆真理教的信徒在东京放毒气，沙林毒气，以致造成13人死亡，6000多人受伤的新闻，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是日本史上最大规模的恐怖袭击事件。这件事拖了很久，最近一个教主麻原彰晃和10多位的被告被判死刑，大家仲唔知仲有冇印象？奥姆真理教，你知唔知呢个邪教成员大部分嘅成员都系年青人嚟嘅，都系年青人嚟嘅，而且系唔系低下阶层，好多啲都系甚至系科学家啊、医生啊呢啲咁嘅高级知识分子嚟嘅。点解？日本有個學者從呢個奧姆真理教作出了反省研究，一個叫西松公超的教授，他講 他说越来越多年轻人他们对这个世界不甘心，他们越来越多是加入宗教，而且是极端的宗教团体，就好像中东回教人回教徒加入伊斯兰国这极端的组织，他们在当中是要寻找一个被高度尊重和感到自己重要的地方，觉得是被人尊重和觉得有用的地方，觉得能够追能够得到赞赏的地方。他们追求的是什么？凭着自己 的心意去追求，到最后追求的未必一定是真实的信仰，很多时只是对一种自我的一种肯定和认同。今时今日你的不甘心会带你去到什么地方？会不会让你去更加看清楚我自己的不足，以致我能够更加顺服去依靠我的神？在前几天我听到一位牧师的分享，其中一点很令我很深刻的反省，他就是叫我们什么？学做儿童，学做小朋友。小朋友知道自己不行，小朋友要靠父母，与我们都好像一个小朋友一样，去多些去依靠我们天上的父亲，成为他真正的天国子民。登山宝训里面耶稣以八福开始，八福亦都是以一句开心的人有福，因为天国是他们。开心的人是自认心灵贫乏的人，以致他们能够开心去接受神的教导，以致他们能够真正成为天国子民。愿我们在这个预苦期里面，我们都每一个都好像尼哥底母一样，不甘心去寻找这个光，而这个不甘心也都让我们能够更加谦卑的放低我们自己，再一次重拾那位从上而来赐给我们恩典的主的依靠，再一次让我们更加珍惜祂那种从上而来给我们主动给我们的礼物。让我一起祈祷。亲爱天上的父亲，我们多谢你，是你主动的将你珍贵礼物献给我们，是你主动的将你新生命献给我们。主要让我们真的能够珍惜你这个主动的礼物，让我们更多的是被动的，是谦卑的，放低我们自己去珍惜你给我们的一切。愿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你这个新的生命，以世人能够看到你这位世上的光，以致世人能够愿意放低自己去走近你这位光。祝福保守我们每一位都能够成为你的美好见证。以上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